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原因。有关官员说，他们仍然未能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机上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到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尸体。俄罗斯星期一举行一天的全国悼念活动。在死难者当中，有68名来自俄罗斯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成员，他们正准备前往叙利亚的一个基地为俄罗斯军队表演。9名俄罗斯记者和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伊丽莎维塔·凯维林也死于这次的空难。韩国29名执政党国会议员由于朴槿惠总统的弹劾丑闻而退党，这些议员组建了一个新党，暂定的名称是新保守改革党，该党将于1月24号正式运作。这个新政党希望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那些对执政党不满的保守派选民。这个新政党可能会动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他们的候选人。潘基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没有表示他是否会参选总统，他说要等到年底他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以后才会宣布他的决定。潘基文说，我从这个职务退休后将与韩国领导人、我的朋友、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调查人员对于朴槿惠卷入的亲信干预政治丑闻扩大了调查。朴槿惠被指控与亲信合谋从企业谋取钱财和好处，允许这个亲信干预政府事务。反对党控制的国会12月9号投票通过朴槿惠总统弹劾案，然后交给韩国宪法法院审议弹劾是否成立。以色列继续批评美国弃权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投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朗德尔莫尔指责奥巴马政府在上星期的投票中拉帮结伙对付以色列。德尔莫尔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实际上参与了幕后勾结，我认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是令人蒙羞的一幕。德尔莫尔说，以色列政府有美国政府行动的明确证据，并且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分享这些证据。他说，如果川普政府要向美国人民展示这些证据，以色列不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五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刻和彻底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一切定居点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几个纪念公墓献花圈，星期二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到珍珠港悼念1941年日本发动突然袭击而牺牲的2000多名美国军人。安倍将成为第一位参观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1941年12月7号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军珍珠港舰队，2500多美国军人丧生，推动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离开日本前对媒体表示，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创伤，我将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告诉全世界这一对未来的承诺以及和解的价值。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建议美国和台湾从事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就此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最近回答说，坚决反对美国2017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涉台的内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oka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记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 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me.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她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她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瓶里下毒，造成七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瓶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 每次我坐下吃东西, 它就会来要吃的。 如果我听其自然, 肯定早就管不了了。 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 它一叫就摇罐子, 这招还真管用, 改掉了它的坏毛病, 让它学会安静。 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 因为狗不喜欢噪音, 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 好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 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 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 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截了当又很亲切。 Fred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 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 18%, 下批货涨 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 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寿雪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她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驻防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原因。有关官员说，他们仍然未能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机上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到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尸体。俄罗斯星期一举行一天的全国悼念活动。在死难者当中，有68名来自俄罗斯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成员，他们正准备前往叙利亚一个基地为俄罗斯军队表演。9名俄罗斯记者和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伊丽莎维塔·格林卡也死于这次的空难。韩国29名执政党国会议员由于朴槿惠总统的弹劾丑闻而退党。这些议员组建了一个新党，暂定的名称是新保守改革党。该党将于1月24号正式运作。这个新政党希望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能够赢得那些对执政党不满的保守派选民。这个新政党可能会动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他们的候选人。潘基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没有表示他是否会参选总统。他说要等到年底他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以后才会宣布他的决定。潘基文说，我从这个职务退休后将与韩国领导人、我的朋友、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调查人员对于朴槿惠卷入的亲信干预政治丑闻扩大了调查。朴槿惠被指控与亲信合谋，从企业谋取钱财和好处，允许这名亲信干预政府事务。反对党控制的国会12月9号投票通过朴槿惠总统弹劾案，然后交给韩国宪法法院审议弹劾是否成立。以色列继续批评美国弃权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投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朗·德尔莫尔指责奥巴马政府在上个星期的投票中拉帮结伙对付以色列。德尔莫尔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实际上参与了幕后勾结。我认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是令人蒙羞的一幕。德尔莫尔说，以色列政府有美国政府行动的明确证据，并且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分享这些证据。他说，如果川普政府要向美国人民展示这些证据，以色列不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五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刻和彻底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一切定居点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几个纪念公墓献花圈。星期二，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到珍珠港悼念1941年日本发动突然突袭而牺牲的2000多名美国军人。安倍将成为第一位参观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1941年12月7号，日本飞机突袭珍珠港，2500美国军人丧生，推动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离开日本前对媒体表示，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创伤，我将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告诉全世界这一对未来的承诺以及和解的价值。安倍星期一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敬献花圈，这里埋葬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军人遗骸。他还到附近的爱媛湾纪念墓地献了花圈。2001年，美国潜艇撞沉日本爱媛号丸船只，导致9名日本人丧生，包括4名学生。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建议美国和台湾从事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就此提出交涉。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国2017财年的国防事业拨款6187亿美元。法案内容很多，其中说国会感到美国国防部应该从事一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高级军事交流项目。 已经成为法律的美国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了很多直接涉及中国的修正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自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胜选以来呢，他发表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言论以及提名组阁人选都让北京感到忧虑，预示着美中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严重的冲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出现的最新迹象显示，挑战一中政策、联俄抗中以及制定强硬的美中贸易政策呢，可能是川普入主白宫后处理美中事务的主要选项。那么观察人士说，这些举措招招见血，处处封喉，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美中关系风云际会，习近平和川普会如何博弈呢？如果华盛顿步步紧逼，北京将何以应对？在相互试探和对撞的过程中，美中关系未来能否失控，走向冲突和战争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和专家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时事大家谈呢，这个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以前呢通常跟我们做连线，今天来到了我们演播室。和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下次提着你到现场来。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挑战一中政策呢，是川普放出调整美中关系的第一个风向标。令人注意的是呢，这或许并不是川普个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就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个授权法明确规定呢，五角大楼应该推动美台之间高层军事将领以及资深国防官员的交流。台湾媒体就表示说，这是美台断交37年以来，美方首度以法律形式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意味着美台关系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川普上任之后，我们看到他还会有哪些举动在挑战一中政策这方面，还会做出哪些情况？何先生首先给我们预测一下。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开始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要干什么。
嗯，
现在全世界发现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习近平了，而是川普要干什么。
嗯，对，
因为川普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川普上台以后所做出的这些就中国问题、台湾问题所做出的一些决策是有学术背景的，是有思想背景的，是有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基于西方和全世界的共同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说，通过对中美关系进行基本的审视，发现过去几十年中间中美关系的基石是错误的。
嗯，
这种基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原来尼克森和基辛格时期是建立在一个利用中国去联合中国去制约苏联的这个发展，这个基石早就过去了。第二个基石建立在克林顿时期的建立的一种基石，就是让中国加入 WTO， 中国的经济水平本身提高，经济能力才提高，那么呢中国会做出更多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这个事情，至少朝这个方向走。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而且号称是世界是第二老二了，甚至还可能会逼近第一的这种趋势。但是它的价值观呢，它的这个统治的体制呢，它的国家的文明程度呢，恰恰利用了这样的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对抗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这样的话，不仅是挑战了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挑战了世界的基本上的文明的价值。那么这样 人的力量和影响绝对不亚于当时的这个苏联，所以这样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背景。如果这种背景现在很显然已经被川普的团队所认知，人家只是说啊，川普出于一个简单的这种一种情绪性的反应，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好像摧毁了这个一种政策的这个基石，但是其实不是的。你仔细去审视一下这个川普的团队，你就很清楚他们的制作、他们出版的书、他们发表的文章、他们尊敬的这个演讲，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一天成为川普团队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推行这个政策。也就是说，过去中美关系的基石，所谓友好关系的基石就是错的。首先要把这个字给摧毁。哎，川普一上台已经摧毁了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啊，要不要提升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台湾比较紧张，台湾怕你搞了半天说支持我，然后你有一天像当年尼克森和这个基辛格一样，你把他们给抛弃，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你的川普的政策是坚定的，而且是最有持续性的，那人们没有问题。现在所以日本也担心，其他国家也担心这一点有没有持续性。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这方面，川普还会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呢，就是他不会很快的就彻底推翻这个一中。但是呢，他可能会同时就是承认两个政治实体。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传统上叫做一国两府的这种认知，我觉得有可能他会朝这个方向走，就是北京的政府和台北的政府，他都承认，他都打交道，当然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关系级别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一国两府这种情况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在1949年起草这个共同纲领的时候，本来的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但是后来呢，这个因为有人向毛泽东建议说不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说那样你才能做太祖高皇帝，所以毛泽东就把这个简称给取消了。取消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后来对于中国想统一这个海峡两岸就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就是一边有一个政府。其实历史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就是民国时候这个巴黎和会，这个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派代表组团参加巴黎和会，甚至于后来到这个成立联合国的时候，哎，中共也派了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董必武为代表，去这个来这个就是成立联合国，做这样的这种重大外交的这个举动。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有两个国号的存在，最后就造成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那么中共自己后来毛泽东自己据说也后悔了。就是说当初我们取消这个国号，结果就给了台湾这个独立或者是两个政府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这种可能性。那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有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台湾会不会重返联合国这个我觉得因为在陈水扁时代就曾经台湾试图重返联合国，当然当时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坚决反对，再加上呢这个美国的外交思维还没有扭转过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这个川普会怎么做，我想他一定要拿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地位，政治地位来做文章。
好的，
把他的外交地位来做文章。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下面要观察的事情。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直接观察的一个热点就是蔡英文1月份他要到美国，他要到访问中美洲，然后过境美国。那么在过境美洲，他会不会和川普以及川普幕僚见面？这可能是下一个关注的这个重点问题。
对，他跟川普幕僚见面是肯定的，但是他会不会跟川普见面，我觉得他们还在谨慎和评估之中。因为 台湾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政策没有一贯性，没有长期性，美国不能在这个中美的交锋过程之间成为一个炮灰，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尽量和谨慎评估这一点，也有可能会写在迈阿密啊，或者写在这个西部的某一个城市不是那么敏感的固境啊，我觉得见川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对抗也好，竞争也好，合作的过程中间，台湾只是一个环节，不是所有的环节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台湾方面。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看其他的角度。挖中国墙角，动摇中俄关系，是川普的另外一个战略构想，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川普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封来信。普京在信中说，我希望在你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之后，我们将能够以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实际行动在各个领域再建双边合作框架，并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质的突破。同一天，川普发表声明回应普京。普京先生的这封信很友善，他的想法如此正确，我希望双方能够践行这些想法，我们不必再走另外一条路。那么美俄关系改善是不是剑指中国？新的三国鼎立的关系，美俄改善是不是针对北京呢？北京的张先生，请你来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三级这种关系来讲啊，这个美国的传统国策一向是要打击这个老二的，如果美国是老大的话，那么打击老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拉老三，共同来对付老二，这个手法以前也用过，因为在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和这个俄国这个东欧集团的这种对立，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就拉拢中国，所以才有了这个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以及后来打一场这个中越的边境战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交好，然后共同来拆俄罗斯，不是那个时候叫苏联，前苏联的台，那就是那么拆掉的。最后这个前苏联崩溃了，崩溃了之后，现在中国迅速的成长成为老二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美俄改善关系是势所必然。尤其这个老二是一个跟他这个跟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这个老二，他不是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经济实体曾经做过老二，那个情况是不同的。就美日的关系，它本来是一种相同的这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呢日本有很多地方要依赖这个美国，它仅仅是在这个经济上它可能是一个老二。但中国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一个这个意识形态上，这个制度上、军事上，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实体。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联俄制中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谢谢。
好的，何先生，您的看法？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剑指中国？
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早应该改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间，我跟很多外交官的这个聊天中间，我就预期应该有所改善。很可惜，奥巴马时期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呢，俄国有很多问题，俄国全世界对他有很多疑惑，是因为基于俄国当时的苏联给世界造成的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问题是，俄国和中国还是不是一个质的问题。因为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自由啊，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透明的这个选举，是因为他们是两人转，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开放性、透明性和程序性。而且呢，脸书、Facebook、Twitter 啊，还有其他的自由的媒体，可以在这个俄国看呀，对不对？中国你这个最起码的西方媒体都没有。但是美国的居然欢迎和允允了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办电视台、办报纸、办网站，什么都可以。美国的这个记者在中国连签证都拿不到，只有一个勇敢的媒体，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是卡他们的签证，所以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对抗。 战略性的摩擦和冲突，但是跟俄国的关系是一些战术性的一些问题，因为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向民主化的这种方向，是因为它有所倒退，是因为它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抛弃一个半民主的国家就引爆一个专制的国家，而且这个专制的国家利用你的经济的技术，利用你跟他的合作的关系反过来对抗你。所以我不是说从战术来讲是张先生讲的那样，是拉老二去老二去老三，或者是怎么去对抗老二，我没有这样去战术分析，哎，我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的这个基本价值的这个体系啊，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已经在网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美国现在对台湾外交和军事同盟地位提升，是不是代表美国已经对大陆未来的内战威胁、东亚稳定而做出再平衡？”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个网友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美共历史存在乒，美国和中国啊，这个存在过乒乓外交，但是美国和中国博弈呢是不拘一格的，体育比赛也是博弈。”听说川普是个格斗高手，如果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和他进行一场格斗比赛，请问何先生和习近平会做什么反应？啊，这位观众关于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讨论中美俄这个三国鼎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会针对中国？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何先生和北京的张先生都认同这样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呢，肯定是有剑指中国之意。那么这就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何进平何以应对？
对，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不会改善成为一个同盟关系，他们不会是同志加兄弟，因为他们的价值底下还有很大的差别啊，因为俄罗斯对于北约来讲还是一个威胁，俄罗斯的某一些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核武器方面，对吧，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川普和普京之间的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较量，但是问题是这种关系有根本上的改变，就是这也不是俄国和中国联合在一起对付美国了，而是三角互动的关系，而三角的互动的关系这种出现呢，是北京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因为中美之间仍然是不会出大事，肯定有小事，其实现在恰恰相反，现在是小事无所谓了，大事已经开始来临了，这个大事会怎么样不知道，第一川普能不能具有持续性，第二川普下不下真正的狠手，对吧，而且呢下的狠手现在是到处都是问题啊，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吧，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反映在你中国的产品到美国来，美国并没有给他特别的高的税啊，但是你中国美国的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汽车要多少税啊，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多少税啊，对不对，美国的企业 Google 你可以到中国去开吗，对吧，你脸书这个老板拍了跟他打那么多马屁，中国现在也没有跟他开啊，对不对，你这个中国完全没有遵守 WTO 的最基本上的文明规范，也没有遵守中美贸易之间的应该有的一等平衡关系，应该有一等互相尊重关系，那个可以谈啊，对不对，因为军事上你也可以啊，对不对，现在马上共解放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要派到南海来了，那美国就有更多的理由他在这个南海或者是亚洲进行这个军事布局啊，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较量，那是不是会把中国拖入到一等已经的准冷战时代，或者是接近热战边缘的某一等时期，中国要不要接招，那我们就看美国有没有长期的持续力，美国我们知道过去是有长期的持续力正在把苏联给拉下来了，但是现在美国有没有这个持续力，我们是最担心这一点，也在怀疑这一点，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美国有太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刚才谈到呢，这个美俄改善关系对中国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习近平何以应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那么如果人民币跌破7，如果这个中国继续维持那种高税率、高收税的这种死亡税率，那么就会逼的这些个外汇， 这个大量的外汇流失，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企业纷纷这个移出中国，然后呢这个富人们这个纷纷的这个移民，那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本来已经在下滑的经济可能是雪上加霜。
嗯，
那么这个真正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嗯，
为什么呢？就是你我们刚才讲到雷洋案，雷洋案实际上那现在中国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这个财政开支，这么高的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军费，那问题就在于这个现在维持这个政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他一定要高征税，高收税，一定要横征暴敛，他才能够支付这样的成本。但是如果中美之间这个发生贸易战，或者中国受到这个西方的制裁，或者是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操控税率的国家，而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导致这个后果，就是有可能这高收税就收不上来了，那么这个维稳的成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嗯，
那如果一旦维稳的成本成了大问题，就后面就有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
嗯，
那这些个维稳的队伍，他就可能心生怨愤，甚至可能继续作恶，为所欲为。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这个社会的撕裂和这个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所以我们看当年这个里根上台的时候，本来大家也不看好，但是呢他上台以后，他居然把这个前苏联给搞垮了，所以现在这个川普上来究竟会怎么干？北京现在可能他还抱一点希望，就是觉得川普是一个商人，可能我们能够收买，那么还有我也注意到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资深的外交家，他们也到美国来摸底，那摸底呢，其实他就觉得感觉是比较悲观。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美国人普遍认为，就中美贸易中间，美国是严重的吃亏了，所以呢，这种制裁可能就会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要不要退让？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对我们的现在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面对川普的这种冲击波，他要不要退让？
嗯，
还是呢？根据他原来的个性，他继续这个恃强，硬碰硬。
嗯，
那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就变成一个，有可能就是发生那种所谓就是颠覆性错误的，这个基本条件
好的
具备了。
嗯，
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刚才张先生您谈到，就是说中美贸易当中，实际中国是占尽了便宜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果美国以贸易战相威胁，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让步？
我觉得可能不得不让步。
嗯，
因为如果不让步的话呢，有可能就犯下颠覆性的错误。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上的制裁有可能给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严重的后果很可能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很难承受的这种后果。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坎上，那么当然以个性来讲，可能强硬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呢，这个明智的话，我觉得最好是不强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但是呢，中共我感觉特别是在面临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上半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有可能对这个十九大的政治布局造成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呢，就有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骨牌效应出现。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个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退让，这个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的。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